上一次我、哦、所以这次我是进入一个插入一个特别的系列的分享。那在上一次呢，我们透过创世纪中记载上帝创造的次序，以及罗马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七节中保罗对罪的诠释，让我们明白什么是上帝心意中的婚姻家庭，以及透过保罗的分享，让我们明白同性恋行为是一个悖逆上帝创造次序的，被称作是逆性的行为。也就是说，从圣经的真理来看，同性恋行为是神眼中的罪。不管今天人们是否认为同性恋倾向是天生的，也不管人们是否把同性恋权利提升到一个人权的高度，也不管政府是否通过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法令，这一些的举动，这一些的措施都不能改变同性恋行为是罪的本质。这是一个不能够改变的圣经的真理。然而今天对于我们这一群基督的使者，或者说属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来讲，只是认识到同性恋行为是有罪的，是不足够的。我们需要进一步去思想，该如何去面对这些同性恋者。当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真的跟你们说实话，我是非常纠结的，因为真理是那么的清楚，然而我要去面对的是一些活生生的人，是一群跟你我一样对未来充满了梦想、对生活充满了期待的人。所以今天我向我们讨论的不只是停留在一个理论的层面上来讲是非对错，而是想一想，可能就在你的身边，你可能不知道，就在你的学校，就在你的公司，就在你认识很久的这些的朋友的里面，就有可能是同性恋者。我们该怎样去面对他们？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弟兄姐妹你觉得这有什么难的，圣经说同性恋是罪，所以我走到哪儿为耶稣做见证，对任何人都说 say no， 同性恋是罪。如果事情真的这么简单的话，就说明你对福音并不是真正的认知，我们还并不明白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不是告诉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哎，你说这个很奇怪，难道基督教信仰福音不就是告诉别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吗？对，那只是一部分，但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不在这儿。如果我们只想要知道基督教同性恋是错的，不需要基督教信仰告诉你，犹太教也可以告诉你，伊斯兰教也可以告诉你，甚至我可以告诉你，连 RSRS 也可以告诉你同性恋是错的，但是那个不足够。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告诉人什么是福音。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不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核心是告诉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错误。 今天呢，我想通过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记载的一个故事，从福音的角度来思想什么是面对同性恋者的正确的态度。所以我不是讲第一堂，第一堂我已经讲过了，刚才前言中我已经讲过了，我很清楚地表达出了我的信仰立场。今天是第二堂，所以各位听的时候不要忘记我前面讲的。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我们一起读。耶稣却往橄榄山去，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会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如何是一种正确的面对同性恋者的态度。首先，在刚才那段经文，如果你可以，你就好，先没关系，我怕大家，可能我讲到经文的时候你就打到经文。好，首先，在第八章一到五节的里面，我要让大家来看见一个事实，就是耶稣来不是为了定罪。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这段故事的记载的背景是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去到耶路撒冷过节，那他就在圣殿里面教训人，他的教训在以色列人中，在犹太人中引起了纷争。那有些人呢就拥护耶稣，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呢则对他恨之入骨，想要找机会杀掉耶稣。有一天，耶稣正在圣殿里教导百姓，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压着一个衣着凌乱的女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对耶稣说，这是一个正在行淫时被抓的女人，摩西的律法吩咐要将这样的女人用石头打死。耶稣啊，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样处理这个犯淫乱的妇人。在这里有一个细节让我们知道，这一群人并非真的是对律法大发热心。怎么看到呢？通常我们都知道，行淫的现场一个人是行不了淫的，行淫的现场一定是要有一男一女的，但这一群的法利赛人只是拖着一个女方来到了耶稣的面前。很显然，这一群人是想要把耶稣陷于两难之间，以此抓住耶稣的把柄。这一群人有一个焦点， 通过他对耶稣的说话，你就发现他们有一个焦点，他们把焦点放在耶稣会不会给这个女人定罪上。如果耶稣不给这个女人定罪，那么耶稣就怎么样？耶稣就违背了律法。对于犹太人来讲，凡是违背律法的都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无论耶稣做了多少的事，如果他的行为违背了律法，他的行为已经说明他不是从神来的，那么犹太人也达到了目的。那么如果耶稣给这个女人定了罪呢？定罪的结果是什么？定罪的结果就是要拿石头把这个女人打死。当时犹太人是在罗马人的管制下，他们并不拥有因为宗教原因去杀人的权利，所以如果耶稣给这个女人定罪，犹太人的官长就可以控告耶稣说他怂恿暴行，并且呢也透过这样的事件显明，哦，耶稣并非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有怜悯有恩典的。所以当这些法利赛人把焦点放在他们一直在想一件事，就是我要看耶稣给不给这个女人定罪。如果耶稣按照他们的思想去做选择，只有两个，或者定或者怎么样，不定结局都会落入到犹太人的陷阱里面。这是一个背景。那接下来如果我们想要去理解这段经文里面所带出来的意境，我们可能现在需要发挥一下想象力。那如果我们有去过夏令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啊，那个陈牧师很喜欢演戏，我们这里有陈牧师的粉丝，虽然我演的不如他那么好，但是我要演。我当然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读经的时候要让经文立体的时候，我们要发挥一下想象力。我们现在就仿佛站在那个场景的里面，我们马上瞬时间，我们现在就可以感受到空气是多么的紧张。在这一群人的当中，除了那个冷笑的法利赛人，有一个法利赛人把那个行淫的妇人拿来，他们站在旁边，冷笑着在看耶稣该怎么决定。其余的人呢，是一群百姓，他们在纷纷的窃窃私语。有的人可能会说，这群人看着比较圣洁，他们会说，哎，这个女人真恶心，做出这么不守妇道的行为，她是罪有应得，耶稣应该定她的罪，不能继续让这样的女人活在我们的当中，她真是有伤风化，她会带坏我们的孩子，所以这种人不能让她在我们的当中，是的，一定要打死她，要杜绝这样的风气，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当中来蔓延。哦，这是一群人很圣洁很严肃，这边又有一群人，他们说，哎呀，这个女人啊其实挺可怜的，我听说她以前的男人休了她，现在没有人再肯要她了，她无依无靠，只能靠出卖身体来维持生活。还有一群人就像我这样的，我站在这里，我心里面怎么样，咚咚咚，暗自惊慌，我在想说，哇，还好你抓住的不是我，真不知道如果有一天被人发现， 我也是这样的人，我该怎么面对啊？正当大家交头接耳的时候，正当他们在猜测着耶稣要如何去面对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众人顿时都愣住了，如同时间消失了，如同时间在瞬时，比如说我们看那个拍那个电影的时候，定格就啪，瞬时间好像空气凝结了。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虽然是一个智慧人，但他并非是要在这里卖弄智慧，他并非是要想到一个方法让自己脱离险境。耶稣有一个更深层的意念，耶稣要让这周围所有站在周围的人看见，站在当中的不只是那个行淫的妇人，在圣洁的律法面前，每一个人都站在当中在等候审判。耶稣并非说，哦，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犯奸淫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来打他。哇，如果耶稣这么说，那些法利赛人一定是最起劲，拿着石头来第一个要打。为什么？因为他们胸有成竹，他们很自大的带着行淫的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为什么？因为他们说，我不是犯奸淫的人。所以他自告其扬的来到耶稣的面前，但耶稣却非这么说。耶稣说是什么？耶稣是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一句话的意义吗？耶稣这一句话把所有的人都放在了同一个标准线上。当我们今天要拿着石头砸向别人的时候，耶稣这句话意义是说，当我们今天，耶稣说谁是没有罪的人可以先拿石头打起来，你说好，我要拿起石头打的时候，各位听的弟兄几位，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拿着石头对上帝说，我是没有罪的，用你公义来审判我吧，若我是有罪的，你可以拿石头来打我。哎，这有点绕，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你们若是没有罪的，可以拿起石头来扔。如果真的有人拿起来，就是这个意思。意思是说，哦，我是没罪的，所以呢，上帝，你用这样的标准，公义的标准来审判我吧。如果我真的是有罪的，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我不知道我们当时的人在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人敢于把这个石头拿起来？我不敢，我不敢这样做，我不敢在上帝的面前夸口说我是没有罪的。那些犹太人也不敢，经文里面记载说，他们从老到少傻愣了一会儿以后，就悄悄地放下了手中的石头，黯然地离去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人群当中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权利，他可以拿起石头丢向这个女人。那个人是谁啊？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全然无罪的。然而耶稣却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因为约翰这个书的作约翰福音的作者很清楚地描述了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这样记载，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使命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定了。真正定罪的是什么？真正定罪的是律法。每个人站在圣洁的律法面前，我们就是那个站在人群当中正在等候审判的，不是耶稣的定罪。定罪不是耶稣的工作，定罪乃是律法的工作。然而律法的定罪并非最终的审判。上帝今天给我们预备了机会，让我们可以脱离律法的定罪，那就是进到基督的里面。保罗说，凡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是上帝给人的怜悯。今天不要动不动就说审判临到了，哇，有的时候，当然我的个人是我是不愿意去批评的，但是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些网上的一些基督教所发的文章，让我真的是不能够忍受。那个那是不是370？也是马航，好像是370，它是第二次掉了下来，我记不得了。总之那个飞机掉下来的时候，马上就有基督徒发了一篇文章说，据说在那个飞机上有40个佛教徒。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发这样的信息，发这样的信息的意味是什么？意味着神的审判吗？意味着飞机掉下来就是因为上面有40个佛教徒吗？我不明白。要知道连耶稣来都不定罪，为什么我们要定罪？定罪是有结果的。定罪的意思是定罪就会带来，因为定罪在英文里面就都是 judgment， 就是审判。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不是审判的日子，现在是拯救的日子。然而审判的日子终究将会来到，这是上帝的怜悯。最后的审判尚未来到，不是彼得说不是因为单言，乃是因为宽容。上帝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上帝今天给我们预备了时间，这段时间叫做得救的日子，拯救的日子。我们不要走到上帝的面前去开始做定罪审判的工作，今天不是审判的日子。因此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焦点应当是耶稣的焦点，还是法利赛人的焦点？法利赛人带着这个行淫的妇人来到耶稣面前，他的焦点就是要给这个人定罪。耶稣的焦点不是。我们虽然要宣讲真理，但是宣讲真理的目的不是要定罪，而是要领人进到基督的里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中用了不同的词，一个叫做 judgment 审判，审判的结果就是定罪，还有另外很多的词用的是叫做责备、劝诫、 责备劝谏的目的是要让人知罪。你说，哎，那么定罪和知罪有什么区别？太复杂，我不想讲那么复杂，我只告诉你一种心态。什么叫做定罪？什么叫做知罪？定罪就是我今天我跟这一个人是面对面的，我站在他的面前，我宣讲神的道理，我宣讲真理，然后说你是一个罪人，那是一个我跟他是对立的，我站在上帝的角度上对他说你是一个罪人，这叫定罪。什么是宣讲福音让人知罪？宣讲福音不代表我就是福音，宣讲真理不代表我就是真理。真理在哪里？真理在一个极高的地方。今天我不是在面对这个人，我是跟他一起站在这个地方，有可能我比他走得更靠近真理一些，我在跟他分享，看耶稣基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哪里去。看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我们有一盏明灯，他是世界的光，我愿意往这条路走。我在这条路行走的过程当中，我经历了无数的耶稣的恩典，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往这方向走？这个叫宣讲福音。
我们看见了一个极高的地方，我们经历过，我们对旁边的人分享这个好处，你可以跟我，你愿意跟我一起往前走吗？这个叫做宣讲福音，宣讲真理，而不是定罪。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同性恋行为的确是罪，但是不要忘记，在神的眼中，同性恋和婚外情和贪婪和嫉妒是同样的。如果犯罪的都要被定罪，在这段经文的意思里面，犯罪的都要被用石头打死的话，今天我们在这里并不是看到，哦，我们这里不会再有同性恋了，而是说这里不会再有人了。
耶稣来不是要定罪，乃是要使人因他得救。我们谁能够断言哪一个人一定不会得救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并非不坚持真理，因为没有真理就没有黑暗中的明灯，就无法指引人走向正确的方向。我们乃是要思想，在我们整个的，我们真的安静下来，在我们整个的面对同性恋议题的时候，我们所拥有的态度、言语、举止、行动，包括我们的情绪，我们是让同性恋者更加有机会聆听福音，经历神的爱，从而回转转向神呢？还是让他们更加觉得被排斥、被拒绝，从而更加抵触他们所看见的基督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基督教最核心的是福音，福音的光芒已经被遮盖了。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圣经学者叫做曾思汉，有一天他坐飞机，在飞机的旁边有一个陌生的女孩，当这个女孩看到这个曾老师啊，曾教授在看一本圣经的时候， 他就问，哎，你是基督徒吗？这个曾教授很兴奋说，哎，是啊，你听说过耶稣吗？当他正很兴奋的想要跟他分享耶稣的时候，那个女孩先说，哎，等等等等，你们基督教好像是反对同性恋的。这个病，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对话，但是对于这个教授有一种触动。为什么今天当我们一谈到基督教的时候，人们脑海中反映出来的不是耶稣，不是福音，不是恩典，不是救赎，反而第一个反映出来的就是你们对同性恋的看法。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应当表达对同性恋的看法，就如同我们应当表达对堕胎的看法，对婚外情的看法，对拜偶像的看法，我们都应该去表达。但是如果今天所有的教会把焦点都放在了一个行为上，那么基督教信仰失去了皇冠上那一颗璀璨的宝石。所以对于同性恋者，我希望透过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角度就是不要定罪，耶稣也不定罪，这是拯救的日子。其次，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耶稣蹲在地上，不断地用手指头在地上写字。很多人很好奇，不同的猜测，猜测什么？耶稣在写什么？哇，我也很，我想了很久，耶稣到底在写什么？其实，耶稣在写什么，并不重要，因为可以有不同的可能性。然而，我认为，约翰，作者约翰是要透过一个场景的描写，透过一个场景的刻画，耶稣在用手指头写。约翰希望重新重现一个图画，一个让我们可以回想起来的图画。我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呢？当耶稣在地上用手指头写字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够联想到一个什么样的图画？一个旧约里面的图画。我的想象，从上下文来看，当这群法利赛人叫嚣地说，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个女人应当要被石头打死，那转过头来，耶稣听到以后，耶稣没有回应他，耶稣就坐在地上开始写。我在祷告当中，我突然一个图画显现出来，就是仿佛看到一个图画，就是上帝在西乃山上用手指头在石板上刻下十诫。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这个动作意味着，当这群法利赛人自以为是的，好像说我们是拥有摩西律法的，按照摩西律法应当是怎么样的时候，耶稣在告诉他，我就是那个赐下摩西律法的人，我就是那个曾经在西乃山上亲自将十诫刻下来并颁布给以色列的人。耶稣用他的行动，一个动作显示出
是谁。然而耶稣的行动不只停留在说他是谁，更加要显明他来到世上要成就的事。耶稣因着道成肉身，上帝的救赎计划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成为律法的总结。耶稣并没有废弃律法，因此在律法面前，那个行淫的妇人仍旧是有罪的。然而耶稣他满足了一切律法的要求，使得律法最大的功效就是刚才说过，律法最大的功效就是定罪。什么叫定罪？定罪是一个结果，是一个不再能够被改变了，因为每一次的定罪会带来一个结果，就像那个女人一旦要被定罪，石头就会打在她的身上。所以当人活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他的结局是不可能改变的了。当人活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他的生命他的命定已经被决定了，无论你怎么如何努力的想要更好的遵循律法，那个定罪已经是一个不可以改变的了。然而耶稣说，我来到世上，我虽然不是要废去律法，所以每一个人在律法的面前仍旧是有罪的，但我来成全了律法，也就是说我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使得凡在我里面的人，律法定罪的果效不在他的身上。对于一切在基督里的人，律法定罪的果效已经不在我们身上了。在基督里，我们今天不再去需要遵循一个条条框框教义任何一个细节外在的要求来改变我们人生的结局，因为我们人生的结局已经改变了。在基督里，我们领受了终极的律法，这个律法不只是对我们有要求，而是我们使我们有能力。是什么？在基督里我们领受了爱的能力，我们领受了爱的能力去实践律法的精义。律法的精义是什么？律法的精义就是爱神并爱你的邻舍。今天我们不需要遵守安息日，不需要遵守这个，不需要遵守那个，因为耶稣说，我就是律法的总结，我就是爱，在爱里面我赐给你们能力，让你们能够去爱神，让你们能够去爱人。今天我们所要去面对的就是去实践爱我们的邻舍。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让我去推测耶稣写了什么，我觉得耶稣在地上写的就是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耶稣作为一个律法的颁布者，要让我们回到律法的精义里面，就是爱。耶稣告诉众人，耶稣在对周围所有站着的这些人告诉他们，这个行淫的妇人是你们的邻舍。也就意味着耶稣今天在告诉我们，同性恋者是我们的邻舍，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的人是我们的邻舍，我们要向他们践行爱。纵使这些邻舍不可爱，纵使这些邻舍使得我觉得难堪不舒服，甚至有的时候
这些灵舍会敌对我们，会逼迫我们。
然而基督徒要做的，基督徒当有的态度，就是像耶稣一样，像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把自己交给反对他的人。
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就是把自己奉献给了那些反对他的人，也就是一群根本不相信他的人。
耶稣不是为一群相信他的人死的，
耶稣是为了一群不相信他的人死的。但就是在这一群人当中，有人领受了恩典，有人悔改，有人被上帝所用，这一群人当中成为了改变世界的人。我们知道用爱去触摸和我们不同的人是非常的困难的，然而当我们尝试用一种爱的眼光去打量这些人的时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要求你马上做出什么样的举动，要付出多少的努力，付出多少的实际行动，我们所讲的只是你开始用一种爱的眼光去打量这些人。当你开始用一种爱的眼光去观察他们的时候，你或许会看到不同的故事。在那些人的故事当中，我们会体会到上帝怜悯的心肠，体会到神要透过我们释放了医治，让我们今天不只是停留在表面的是与非的讨论中，而是能够在爱的触摸中去聆听，去倾听每一个人背后的故事，在接纳，在分享中去释放福音医治的大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一个懂得讲故事的人。故事，当你接触到每一个人生命中的故事的时候，你能够比较立体的去看一个问题，你不会去尝试把一个事情简单化成一二三，哦，信耶稣就是认罪悔改相信，哦，解决了。有些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当我们去面对同性恋这个群体的时候，它的成因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复杂的。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成因就非常的不同，但今天我没有时间去讲这么多，但是我只告诉大家一件事，在很多的成因里面，我只有被一件事深深的触动，就是在所有的同性恋者里面，有很大比例的原因是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受到虐待，受到性侵，可能被同性的长辈侵犯，也可能是被异性的长辈侵犯。他们不只是一个我们头脑中所说的同性恋者，他们是一群受伤的人，他们是受害者，他们是在等候去被医治的人。当他们找不到能够医治他们的时候，他们去找一个群体是能够接纳他，是能够认同他。当我们能够开始去倾听他们的故事，了解他们的过去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能只是因为哦，他们是在最终的，所以我拒绝为他们服务？别忘了，他们是我的灵舍。我相信大家听我这样讲的时候， 很多人就可以明白，
在这个城市当中，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我们应当去服侍，去服务我们的邻舍。
我们都知道，在过去有一篇文章在微信里面流传的非常的广泛，大家纷纷的转发，大家纷纷的点赞。我不是要去评断这件事的对与错，就是在美国有一个基督徒，有一位基督徒拒绝为一对同性恋做婚礼蛋糕。我觉得问题不出在这个做蛋糕的这个店老板身上，对于他可以做出一个选择，从他自我信仰的角度，他做出一个选择。我为你，因为这里面很特别，因为它是一个婚礼的蛋糕。如果不是婚礼的蛋糕，如果有一个同性恋者，你是一个理发店老板，他进来要帮你剪头发，你突然发现他是同性恋者，你说哦，因为你是同性恋者，我信仰的缘故，我拒绝为你服务。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叫愚昧。我们自以为为上帝热心，我们在把人更加推离上帝。但是这个故事里面比较特别，因为他那个蛋糕呢是一个结婚的蛋糕，它有某种的意义在里面，仿佛是说哦，这是婚礼的蛋糕，我为你做了，好像是我认同了你的行为，让我觉得不能够接受的不是这个店老板，而是无数的基督徒为他点赞。我不知道他背后点赞的目的是什么，你们觉得说对，基督徒就不应该做蛋糕给他。那么我们如何践行爱我们的邻舍？这是耶稣的教导。所以我以前有一个事情我非常的纠结，王宇的一个同事是一个同性恋者，但是一个为人不错的人。他曾经对我讲过一句，他王宇曾经对我说，他结婚的时候如果邀请我们去，我们去不去？我当时给的答案就是不行，我不能去啊！如果是个平信徒我就去了，我是传道人，我不能去。其实当我越来越明白什么是恩典，什么是福音的时候，我发觉我错了。难道同性恋者不可以做我的朋友吗？我不会去为他的婚姻祝福，那是在于我坚持我的信仰价值观，但不影响我跟他成为朋友。如果我跟他是朋友的话，我为什么不可以去参加他的婚礼？我为什么不可能一起跟他分享他的快乐？当他结婚的那天，尽管我们说你是活在最终，但是对于他来讲，他进到了一个他所认为的幸福的快乐。我作为他的朋友，我为什么不能分享他的快乐？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当我做一个举动的时候，甚至有基督徒为了这个店老板在网上筹资，还筹了不少嘞，募捐啊，大家为他募捐啊，一共募捐了13万美金。哎，我真的不明白，13万美金难道不可以去做很多的事，关于同性恋的事工，去帮助他们，去接触他们？何必要做出一种态势说好啊，你们虽然反对他，我们支持他？我觉得我们用错了武器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跟谁打仗。我知道用爱去触摸
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是非常困难的。我不是在这里批评那些爱不出来的人，而是我要讲一句话，这句话是托尔斯泰说的，他这样说我非常的认同，他说我自己虽然也做不到，但我仍希望能够努力地走下去，靠的不是我自己，而是那不顾一切去触摸人类的上帝的怜悯。这是托尔斯泰讲，我非常的认同。当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说对，我也做不到，但是我会仍旧努力地走下去，因为我看见了上帝是那一位不顾一切放下一切去触摸人类的上帝。当周围的人纷纷的散去的时候，有一个人没有离开，刚才讲到那个场景，那些人纷纷扔下的石头离开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有一个人没有离开，谁没有离开？我看一下那个经文第九节，第九节说他们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个人，然后呢还有那妇人，他强调仍然站在当中。各位弟兄姐妹，你不觉得很奇特吗？如果今天一群，如果我今天犯罪， 我在这里一群人等要打我的时候，后来慢慢走开，我一看没人了，我的反应是什么？开溜呀，赶紧跑呀。为什么这个女人仍然站在那里？这个女人没有离开，她没有选择离开，她被耶稣所吸引，她在耶稣的话里面看见了盼望，她选择留下来，她选择要去聆听耶稣要讲些什么。我不知道大家在这当中有没有看到有奇特的地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一个将律法的要求提升到至高，以至于人都不能够遵守？你知道耶稣就是这样的人呢。耶稣说，如果你左眼看了不该看的事就怎么样，把左眼挖出来，右眼看了不该，把右眼哇，一个把律法提升到这么高的一个人，身边却总能围绕着一群在当时被社会所唾弃的人，那些税吏，那些妓女，那些犯淫乱的人。今天教会所传讲的耶稣真的是那样一位耶稣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稍微想一想，这群同性恋，现在这一群同性恋眼中所看见的耶稣，真的就是这位耶稣吗？当我们提到同性恋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用一句话，耶稣爱罪人但恨无罪，但这成了一句口号。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真的践行了这一句话？如果教会真的按照耶稣所吩咐的而行，那么令人惊讶的是，当日那群围绕着耶稣的人，今日却在远避开教会。如果我们所做的跟耶稣是一样的话，这不是很令人惊奇吗？如果我们跟耶稣所做的一样，那么应该是一群的罪人、污秽的人涌到教会来，我要找那个耶稣。但当日围绕耶稣的这一群人，恰恰是今天远离教会的人。杨斐利，有个作家叫杨斐利，讲过一个故事。
讲到说有一个人去帮助一个潦倒穷困潦倒不堪的妓女，一直去帮助她。有一天他就问这个妓女，他说，哎，你为什么不去教会寻找帮助呢？那个妓女听了以后有点惊讶，然后呢就很自然地说出一句话，教会，为什么我要去教会呢？我已经觉得自己很糟糕了，为什么我要让自己觉得更糟糕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白我讲的这句话。今天这群污秽的人，这群社会边缘的人，最怕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是教会。因为教会使得他们更加觉得自己污秽，更加觉得自己糟糕。今天教会到底失落了什么？我们失去了耶稣所传递的一门独门的武功是什么？就是耶稣有一种特别的武功，他既不放松对道德的要求，又能接纳那些达不到这些道德标准的人，让这些人不觉得被排斥。我想答案很简单，我一再的重复，一再的重复，大家可能都听的耳朵都腻了，但是我还是要讲，答案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对这个女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没有忽视这个女人的罪，他要求她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然而耶稣在发出这样的要求以前，先说出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话，就是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是我们今天很难做到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个女人站在全世界唯一有权柄定她罪的人面前的时候，她充满着羞愧，等候着耶稣的发落的时候，一句我也不定你的罪，瞬间使她冰冷枯竭的心再次的温暖起来，瞬间眼泪开始洗刷她羞愧的心灵，瞬间这个女人感到重担脱落了，她感受到是完全被接纳的爱，她的里面感受到有一种动力从胸中从心中燃烧起来，她看见了一个重新生活的可能性。当他听到说去吧不要再犯罪了，他跟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站在讲台，传道人站在讲台上，我们只在讲最后一句，不要再犯罪了，不要犯这个罪，不要犯这个，不要犯这个。我相信聚会结束了以后，你们感受到的不是重担脱落，你们感受到的是无数的压力，哇，多辛苦，真的不容易，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但这个女人听见的跟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个女人听见的说去吧不要再犯罪了，她感受到的不是压力，不是重担，不是羞愧，她感受到的是在恩典中的释放。她觉得说我可以了，我能够了，我以前躲不过这个情欲的关，我觉得我现在可以了，我以前躲不过这个贪婪的关，
我觉得我现在有能力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做法，当我们面对同性恋者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当我们面对一个同性恋者进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第一反应一定是跑来说：“哎，你不可以离开他，不可以服侍，你在对用，你不要再犯罪了，你什么时候不再犯罪了，我就接纳你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员，你就可以离开。”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大家明白吗？我在讲什么？我们的做法跟耶稣是相反的。我们是先说不要再犯罪了，如果你不犯罪了，我就不定你罪了。耶稣是我不定你的罪，因为耶稣知道只有恩典能使人得释放。只有当这个人知道说我有机会跌倒了再回来的时候，这个人才有能力走出这个困境。我都不敢再讲，我就想说我按牧的那一天，李长老讲了一句话：40岁跌倒的时候还有机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不是在这里为我自己讲话，我是为每一个人。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建造的是一个恩典的环境。为什么？因为在恩典里面我们能够得释放。我必须知道，我从我的内心必须知道一点事实，就是有一天，有一天我真的知道我跌倒了，这个教会还能接纳我的时候，我的生命会经历真正的释放。因为我不是活在恐惧里面，对我说不行不行啊，因为我一旦做错事，他们就把我就 fire 掉了。我每天活在恐惧的里面去面对我的牧养的生活的时候，那不叫释放。我只有从心里面觉得，当然对教会要求太高了，这个教会要求太高了，不要求你们了，要求我的太。我只有知道我有一天跌倒了，我回到他的面前，他仍旧接纳我的时候，我里面有真正的力量去面对这个环境，去让我行走在神的光里，而不是活在恐惧的里面。耶稣告诉这个行淫的妇人：“我不定你的罪。”那个意思不是在这个时候。我要告诉你，有一天这个行淫的妇人又跌倒了，她又回到耶稣的面前说：“耶稣，我又跌倒了。”我告诉你，耶稣说怎么样？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因为耶稣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去吧，从此不再犯罪，是因为在基督里我们不再被定罪。这个是在恩典里面的释放。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想要去帮助这些同性恋者，如果我们的焦点不是要去定罪，我们的焦点是要释放他们，在恩典里面经历释放，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去面对他们？你觉得是不是应该像有些美国的基督徒在法国、在美国在同性恋大游行的时候，他们举了一个牌子，走在同性恋的游行里面说：“同性恋下地狱。”这是在美国，他们举了一个牌子：“同性恋下地狱。”我不知道，觉得基督徒的用这种态度去面对这些同性恋者的时候，我们跟耶稣的做法一不一样？当我们这样去斥责他们，这样定罪他们的时候，你们觉得他们会被骂得很爽？哎呦，对，我错了，我就回来信耶稣了。责备、定罪、咒诅、对立、排斥，永远不能改变同性恋者。唯有福音才具有改变人的大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创造机会，让这些同性恋者能够聆听到福音，能够让他们看见出路。今天我们不是只能把人往死里逼，而是要让他看死了以后他是可以活过来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有资格可以讲这句话？我也不定你的罪。耶稣有后半截啊，当然我开玩笑，这是我的想象，但那是耶稣的意义。耶稣其实在这里，我觉得耶稣要表达的是，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因为接下来我要往耶路撒冷去，我要在十字架上担当你们的罪。李长老讲一句话，一个罪只有两种解决方法，一个是定罪，一个就是赦免。为什么我们能够得赦免？就是因为耶稣说，我要为你们走向耶路撒冷，我要为你们走上十字架，我为你们担当了那个律法定罪的后果，以至于我们可以领受福音，改变，更新生命。耶稣用一生就在告诉我们一句话，用恩典接纳犯罪的人，不一定要放下我们的标准。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很担心，如果我们做了某一种表示，就代表着说，哎，你是不是认同同性恋婚姻？今天从某种角度上讲，我们基督教基督徒也活在某种言语的霸权里面，我们不太敢讲稍微不一样的话语，因为我们稍微讲一点不一样的话语，马上就会被别人贴标签，哇，他就是同性恋。我不支持同性恋，但是我要从福音的角度告诉大家，我们该如何面对同性恋者。有人会担心，这一群人涌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怎么能容纳下这些人呢？教宗，这是天主教的教皇，教宗方济说过一句话，我宁可教会受伤弄脏，因为这代表他真正走入了人群，而不自我局限，固守在自我的安全防护网内。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承受的使命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使命，定罪是非常容易的，律法是非常容易的，但是福音需要陪伴，不容易。但是耶稣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走一个不容易走的这个，让我们真的懂得，唯有在恩典的里面，不光是那些同性恋者，任何一个活在罪里的人才有可能回转。在律法下，人的结局是已经定了的，因为律法已经给我们定了罪。定罪的意思就是结果不再改变了，唯有进到基督里，不再被定罪，唯有让基督的能力充满我们，去实践爱我们的灵舍，唯有在我们的环境的里面活出一个恩典的福音，我们才能正确的面对那一群被扭曲的、被伤害的、需要上帝的人。